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要为我们讲解婚姻的盟约之爱的专题，愿圣经的教导能引导你追求蒙神祝福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说，成长背景对我们是有一些影响，
影响太大了
啊！但是是可以靠着主可以调整的，很小的一件事情你就调整一下。
是的，
说真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不会大过罪性对我们的影响。罪性24小时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有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这里。
我们一起来读啊！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好，你看到这里有几方面对我们的影响
啊？从小到大，我们随时受这样的影响，受到今世风俗的影响，受到空中掌权者首领借着很多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啊，移风易俗在影响我们。我们自己里面呢，还有什么肉体的私欲，还有我们受到周围的人，我们的亲人朋友对我们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用这个图片来说明啊，我们就明白了啊。你看，有空中掌权者啊，当然有人生经验、家人、朋友，这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但你不要忽略，还有一个什么影响？罪性，
人里面与生俱来的罪性的拉力对我们的影响。
当然，这个是我们信主以前的光景，但我们信主以后就不只是这些影响了。我们来看，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啊，
《以弗所书》1章13节，我们来。
我们既因着天主的道，就是他叫我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好，这里讲到一个，当我们信主以后，有新的影响进来，那就是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圣经的真理啊，来影响我们。那这个你看这个图片里面有没有多了新的影响进来了？有圣灵，还有圣经的真理。
是。
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是开始要去致死过去那个错误的影响，我们要接受真理的影响。
我们要慢慢脱下这些过去，我们成长背景带给我们这些影响。不断的接受圣经真理，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顺服里面的圣灵，靠着圣灵致死我们那个与生俱来的罪性。打个比方，刚才我提到过去成长的背景影响到我，这个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需要加个请字，这个好像是单单只有原生家庭的影响。可是再往深里面看呢，我这个里面有一个罪性，我需要你尊重我，我需要你加个请字，然后我才愿意帮助你，然后我才愿意给予你帮助。这样一个罪性的拉力事实上是更大过原生家庭，单单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后来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神也特别对付我这个软肋。我经常帮助别人以后呢，回来我就跟师母抱怨，我说哎呀，那个某某某，我帮他的忙，他连个谢字都不说，我就很气很气。其实我帮助别人是应该的，因为神要我们爱神爱人，可是我就会很在意他有没有说个谢字。然后神就很奇妙的让我碰到很多帮助的人都不说谢的，就是专门对付我这个想要人家说谢谢，然后才觉得哇，我这个付出很值得。后来神光照我，所以后来你看这些年我就很少提这些方面。你服侍别人就是为了服侍别人，就是爱人，神喜悦就好，不要贪图这些从人而来的肯定和尊重。
所以我们要明白，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人那个罪性的拉力，自我中心啊，那种求自己益处的这个拉力是大过其他外面的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因为受很多心理学的影响啊。心理学提出这个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是的，我们是有受原生家庭的影响，但是心理学唯一不讲的是人受罪性的影响，
他不承认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性，而其实呢，与生俱来的罪性对人的影响远远大过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很多心理学家因为他是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人有灵魂，他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人有罪性，所以他讲来讲去只讲原生家庭，
他只能讲原生家庭，因为其他的他都不相信那个存在。
但是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知道人是有罪性，我们要靠耶稣基督去治死人天生的那种罪性的拉力的影响。好，那所以接下来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在右边是我们原来生活的光景，我们是专爱自己，凡事荣耀自己，取悦自己，凡事想要追求自己做主。我们也讲关系，可是我们一提到关系的时候，总是想我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来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那上帝造我们，本来我们应该是百分之百爱神，百分之百爱人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凡事追求荣耀神，取悦神，顺服神，与上帝建立顺服爱他的关系。因此跟人跟配偶我们都建立一个真正的爱的关系。可是因为罪性人犯罪堕落以后，这个罪性的拉力不自觉的我们自己都没感觉的，就会把我们拉向这个专爱自己这一边。
是的，
而且我们会享受这个最终之乐。但是这个圣灵进来以后，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新的力量。我们刚刚看那个图片，有一个新的一个很强的影响力，那就是来自于圣灵。所以你看这个图片，它有一个变化，看到吗？圣灵要带领我们，它不断的光照我们，要带领我们开始追求爱神爱人，荣耀神，取悦神，顺服神，与神与人建立爱的关系，并且以神为乐，以不求自己的益处为我们的喜乐。那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要开始去追求，开始去成长的。你不要停留在原生家庭，然后死抓着原生家庭不愿意成长，那你就失去很多的福分你就会深深的受捆绑因为我们在做辅导工作，我也接触很多不管是抑郁症的，或者他很多过去有很坎坷的这个遭遇那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误区比方说从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是我是一个从小父母离异，缺乏父母的爱父母可能很早就把我送给爷爷奶奶，或者是很早就把我赶出去让我去做工之类的很缺乏父母的爱。所以我结了婚以后呢，我就对我的配偶有一个要求我就是说你要呵护我，
你要常常肯定你，要说爱你，不离开你等等
要常常的非常的关注我。那如果闹情绪的时候，我就期望我的丈夫要哄我然后他们就会经常说，哎呀，你知道只要我丈夫总是哄我，总是呵护我，总是给我所需要的爱，我欠缺的爱，我就会得医治。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观念，一个逻辑，一个想法那其实我观察到，当他一直说你要呵护我，你要关心我，你要爱我，请问他是在索取还是在付出？他看重什么？
他看重什么？看重索取。
他看重索取，那不断的看重索取，他的配偶也是一个很有限的，是不是？他能不能这样子一个无度的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付出，
无止息的一直给予，给予。
然后这个稍稍的一点点他就不高兴，就不满意。其实这个是破坏关系还是建立关系？
这是破坏
关系。
关系，
可是他会说，他给自己一个谎言说，只要我丈夫每次呢，我闹情绪，每次怎么样呢，予取予求，他都哄我，我一定会得医治这是错误的观念。当你把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去不断的索取，你成为一个可爱的人还是很不可爱的人？动不动就闹情绪，
这个都是不自觉的成为一个很不可爱的人，然后还会说，哎，为什么你不继续的呵护我，为什么不继续哄我呢？他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很不可爱，他都没有感觉。
你自己像刺猬一样， 哇，谁接近你就扎得别人难受，所以大家就不敢接近你。那不接近你，然后你又下一个结论是什么？没人在乎我啊，然后又自哀自怜，然后就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绝望。请问这一条路能够得医治吗？绝对不能得医治。
那这条路是自己给自己开的一条路。
所以不要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坎坷的遭遇，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开一个药方，说我就是要人家呵护我，我就得医治，其实是错的。
真正的要药方得医治，你必须回到真理里面，你必须学习爱神爱人。当你不断的去爱神爱人的时候，你心里充满了爱，这才是真正得医治的途径。
当我们开始把焦点放在主啊，你这么爱我，你为我舍了你的生命，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主你太爱我了、我这一辈子就要为你而活，我要取悦你，我要荣耀你。当你开始这样追求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医治，而且你开始看重付出多过索取，你一定会得医治。你会发现你旁边的人越来越可爱、旁边的人也越来越喜欢跟你亲近。
确实，
因为你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旁边的人可以跟很好的跟你互动、你不会像刺猬一样，你不会像一个很敏感的动不动、你就受伤害、你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很健康的人，你就会得医治。就是说你在追求爱神爱人一定会得医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一定要考虑这个罪性的拉力、不要停留在所谓的单单停留在原生家庭，拒绝成长啊，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那如果说我们刚刚讲这个罪性的拉力啊，就是很容易，
我们举过这个例子，很容易本来是愿意付出的啊，但是很快的因为这个罪性的拉力，我付出了，但是有没有得到我期望的？如果没有得到，我马上改为索取啊，这个不然就报复惩罚。所以很快的来自罪性的拉力就把我们拉向那个又是索取。
我们信主以后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追求受真理的影响，然后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其实我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很多时候不管是跟他有矛盾或者是跟弟兄姐妹有矛盾、当我觉得我是对的，我很自以为意我是对的时候，我每次来到神面前，我说神啊，你光照我，我到底有哪一个地方是你要我调整的。当我们亲近神，而且求的就是主你 光照我、很愿意神光照我、很愿意神光照我们的时候，100%的神一定光照我们、神就会让我们说、其实我们多一点包容，我们多一点忍耐、我讲话的态度是不好的、所以这神是、圣灵是很殷勤的要带领我们成长，那我们要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跟他亲近，他就会带领我们成长。
好，第四个我们提到要能够、有一个好的解读，我们要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常常考虑到对方的需要。
特别是当我们听到配偶、来抱怨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就是、防卫自己，我们比较不会去想说、他这个抱怨到底有什么地方是我忽略的，我们比较不考虑对方的需要。
通常我们的防卫机制很快就起来了、你为什么说我不好，我为什么不好、我们就准备要抗战了、
比方这个有一个妻子呢，她就跟她的丈夫这样抱怨，
怎么说呢？
今天是情人节、你知道我们公司里的每一个同事啊，女同事都很开心，除了我以外。因为呢，他们有的人呢，就收到她的男朋友送的一大捧的玫瑰花、有的是她的这一个、男朋友送她很漂亮的手表、有的还有丈夫送她很漂亮很漂亮的衣服。可是你看，我跟你恋爱到现在，我觉得呢，生活挺没情趣的，你什么都没有送过我。
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是那么烦人、你是不是感觉到嫁给我后悔了？你都感到嫁给我后悔，你随时可以离开，离开离开，我一点都不会拦你，你趁早去离开。
我不是这样说的，我就是告诉你，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收过礼物。
那这个为什么这个丈夫这么生气？其实他妻子在表达一个什么？表达一个需要，可是他防卫机制 就、啊、为什么你们是嫁给后悔了？怎么样、啊？你去找别人哈、啊？这个防卫机制马上就起来了哈、啊，因为他把妻子的抱怨理解为你在否定我整个人，其实他不需要这样想，他妻子只是提出来一个在情人节，别人都啊，他的同事都感到啊，他们的爱人或者他们的未婚夫表达的那种浪漫的情谊的时候，他稍稍也能够感受到从你而来的这个爱意，相信他就满足了，就不会吵架了。
所以当你听到你的配偶抱怨啊，你都不爱我啊，其实你不需要太多的防卫机制，
太激动，
你可能想啊，可能是不是最近我忽略他了。
很多时候姐妹这个抱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在送这个讯号，你忽略我啦，你不会解读的话，你又在否定我啦，你这个解读错误哈，然后两个就啊一个矛盾一下就起来了。
要考虑对方的需要，这个又是回到圣经的原则，不求
自己的
益处，我总是愿意来满足你的需要啊。所以你抱怨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哪一个地方忽略他了啊，那我愿意啊，在啊这个我忽略他的地方去改进。
不过这个做妻子的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哈、啊、你看他刚才跟那个丈夫这样讲，是不是很酸溜溜的，对不对？他可以考虑用什么情感奇迹的这种表达方式啊，不要老是那么酸，拿别人来比较，一般弟兄都不太喜欢听这样的比较的话，是不是？
好，那第五点呢，这个解读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自己很有限。
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亲眼所看的，那还有什么错？不需要怀疑自己解读的错，我亲眼看见的。
亲眼看见的不一定是最后事实啊。
我们两个有深切的体会哈，有一次我们两个去吃饭，我们坐在吃饭呢，然后就看见我们一个很好的同工，她的丈夫呢就从餐厅的门口过来了，我们两个挺热情的，
我们就跟他打招呼，
结果那个人他那个弟兄哈走过去，正眼都不瞧我们一下，就一直往那个最后那边走哈，好像我们这个人都不存在，我们两个这样我们两个就挺纳闷的，我说哎，怎么搞的，我们是不是得罪他还是怎么搞的，但我们不好意思讲。过了一阵子呢，以后我们跟那个同工呢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哈，我们就聊起这个事。我说：“姐妹，我跟你讲一件事啊，我们那天在那个什么餐厅吃饭哈，碰到你老公，我们很热情跟他打招呼，不晓得不为什么他理都不理我们。”
然后这个姐妹就回答她说：“如果你看到我的丈夫，你很热情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又都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任何反应，我告诉你。”那个人一定不是我丈夫，
那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原来这双胞胎兄弟住在同一个城市。好，那天我们看的就是他那个双胞胎的兄弟，难怪他不认得我们。好，我们那么热情打招呼，亲眼所见啊，我们开始解读了，为什么我们得罪了，搞了半天不是这个人。这个姐妹后来又说了，你们这个还不算什么，她有一次呢，我一个很好的闺蜜啊来我家哈、啊、然后呢也不晓得为什么来，然后吞吞吐吐到最后就，姐妹，哎，我都不晓得怎么跟你说哈、啊、哎，还是跟你说吧。她说我那天在超市啊看见你老公挽着另外一个女人的手推着一个推车出来了，那个女的肚子还大了，我一定要告诉你。
这姐妹说那有什么，那就是我的妯娌嘛，就是、那个、
还是那个双胞胎惹的祸。还是那个双胞胎兄弟的他的太太。
所以亲眼所见的还不一定真的是最后的事实，你看人很有限，哪会想到 出现双胞胎哈，根本就没想到，我们非常的有限。
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亲眼所见的还有什么错，不需要沟通了，但是其实在夫妻之间就是需要沟通，哪怕很短的沟通都是有必要的，不要总是认为你亲眼看见的就一定不会错。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这个弟兄告诉我，他说我有一天出差，事情办得很顺利，我就提前一天可以回家哈，我就回家稍微比较晚一点，大概晚上10点多回家，那因为赶回家我没吃饭，那还没有回家我就在想，等一下回家了那老婆呢一定很热情，哎呦你怎么回来了，这么晚了，吃了东西没有，没吃我给你下碗面啊，连续剧都是这样演的嘛。 你跟真的连续剧都是这样演的，所以他很期待哈。结果那天那个姊妹在家里呢做家事，不小心崴了一下脚，哎呦那个脚痛的站都站不起来，所以他七八点钟他就躺在床上，哎呦那脚很痛。这个丈夫十点多门一开，哎呦客厅没人，老婆啊，把卧室一打开，两个眼对眼，他看到老婆躺在床上，他说哎，那老婆就哎，他说嗯，然后他想。怎么搞的？我回家也不热情问我，躺在床上，也没说，哎，你要不要给你下面什么躺床？嗯，然后他算了，他一句话不讲，啪门一关，我出去吃了。这个姐妹躺着说，哎，回到家里也不关心我，你怎么躺在床上啊？怎么了？也不问，嗯啊，两个就啪要就门就甩就出去，他也觉得很憋屈啊，好，两个就闹得很不愉快。哎呀，其实都是亲眼所见的 啊，哎，好，对不对？其实就是需要沟通，也不需要讲很多的话。这丈夫一看，哎，那他就讲，我肚子饿了。那太太说，我脚拐了，这不就解决？哦，你脚拐了，那自己做出去吃或者自己下个面就好了，就一点误会都不会，连这个话都很吝啬讲，就会出误会。那中午有些地方呢，也不需要讲那么多话。这丈夫一进来，饿，太太，喂。两个字就解定了，就搞定了，对不对？多简单啊，对不对？但是有的夫妻就吝啬讲这一两个字哈。
我们做很多辅导工作，我们这个发现很多夫妻的矛盾是没有必要的。
这一口气没上来，笑的那口劲还没上来。可以了吧？
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矛盾呢，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就是缺乏沟通。那缺乏沟通的原因就是你自以为是。
我自认为我看的就是最后的事实。
你认为你理解的一定对啊？要核实一下，真的是要常常核实一下。
还有一次，一个传道人的夫妇，他也分享了，他说：“哎呀，有一次呢，礼拜天服侍了，到了这个下午两点钟啊，有个姐妹单亲的妈妈。”有一些心理的难处啊，他说我就大家都走了，我就跟这个单亲的妈妈有一些简单的辅导，
然后辅导着呢，他就看他的师母呢就气冲冲的就出来，然后两眼
从那个厨房教会的厨房冲出来，
好，两眼凶巴巴的瞪着他，好，
他心里撑着火就上来了，你没看见我正在辅导这个单亲妈，人家有很多的难处很委屈，你这个时候冲出来两眼凶巴巴的看着我干什么？
他心里这样想了，但是当然当着外人的面他没有骂出来，但
这是他的解读啊，
那就很生气。那后来呢啊，这件事情他们也没说哈，只是说他憋在心里面很生气，
两个都不高兴。
后来师母就这个听到他丈夫讲这个时候，他就很委屈，他说那一天啊，我出来啊，我不是凶巴巴的看着你，我那天是因为呢看见你在辅导这个单亲妈妈啊，那我想你们很辛苦，我就去厨房，我就想煮点东西给你们吃，结果煮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就电了，跳电了啊，就没有电了，所以可是他又不晓得怎么样去让那个电呢，也不晓得那个电的那个怎么样恢复哈，所以他就跑去想要求救，所以他说我出来看你的时候呢，我是可怜巴巴的两眼望着你哈。
她这个可怜巴巴的看着她老公，她老公解读为她是凶巴巴的看着，两个可怜巴巴、凶巴巴都有巴巴，这个两个巴巴不一样啊，这两个巴巴差多了，对吧？一个是可怜巴巴，一个是凶巴巴，哈，她怎么讲？凶巴巴看着我，她说我是可怜巴巴的看着她，哈。
这个就是人很有限，真的人非常的有限，我们不得不承认哈。所以夫妻之间要多沟通，多沟通啊！如果你认为说啊，我丈夫都不爱我，你就要去问他啊，你是不是真的不爱我？
不是，我怎么会不爱你？不爱你娶你干啥？啊，
那你要接受解释啊！啊，
你要接受解释
啊，除非就是说有很大的证据证明他是真的不跟你说实话，否则我们要学习接受解释，要不然这个路就很难走。
特别在亲密的关系里面。很亲密的关系，你要学习接受解释，除非你有真凭实据，对方讲的是假话，否则你就要学习接受对方的解释。
那比方说，
否则的话，这个亲密关系很难继续。
比方说，这个妻子可能就跟丈夫这样说啊，就说：“ 哎，你是不是对那个林姐妹特别的有意思啊？
怎么这样讲话呢？没有，我对她哪有什么意思？
你还说没对她有意思？你看你跟她讲话都啊眉飞色舞的，跟她讲好多话，你跟我讲话都没有说那么多话。
你这个话扯了，怎么可能是对人家有意思呢？这个没有的事。
你不要骗我，我不是两三岁的小孩，你就是对他有意思。
你真的不要乱想，这个没有的事。
你就是对他有意思，所以你才那么热情。
算了，不跟你讲了。
你看，你默认了吧？我就说呢，你就是对他有意思。
你就让先生去跳墙了啊，去撞墙了。说呢，说不是，他不接受；说不跟你讲了，就默认。你们很多弟兄笑是因为你们也经历过哈，你怎么讲也不对，不讲也不对哈，不讲就默认哈。这个猪八戒了，里外不是人哈。
所以再次的回来，就是说要学习接受解释，除非你有这个很好的理由相信他不跟你说实话，否则要学习接受解释哈。好，我们讲了很多啊，好多，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分小组讨论啊。解读的时候要刻意去脱下这个负面的解读。第一点，要考虑对方跟自己的不同。
第二，要考虑我们所受的影响。
第三点，考虑最新的拉力。
第四个，要常常考虑对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而不要只是关注在对方的抱怨上。
第五点，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很有限，
不要总认为自己所亲眼见的一定就是最后的事实。
然后要学习接受解释，
要常常养成核实的习惯。
好啊，那这里有两大题啊，小组讨论时间啊，那我们就并在一起讨论了。第一个是成长背景的啊不同带来的这个解读，还有一个如果你的配偶给你
提出意见，
你会怎么解读啊？那我们现在就啊分一下小组，在小组里面讨论。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